Yeah，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呢，是在寻找就寻见啊。那个经文是在雅歌啊，刚才已经读过了。雅歌书呢是旧约的一个好特别的圣经啊，它是把所罗门跟苏拉密女的那个爱情故事了，很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就放在圣经里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卷圣经呢？因为神他一直都很希望世界上的他所创造的人呢，能够明白一件的事情，就是他对我们的爱心，他希望跟我们去建立的一个关系，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关系，乃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好像夫妇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啊。当然，今天呢，我们讲到夫妇的关系的时候，是很难去说明神对我们的那个关系的，因为今天的婚姻呢，是已经离开那个应该有的那种情况呢，是太远了啊。不过在一个最应该有的那种婚姻的关系呢，就是神要用这种应该有的那种婚姻的关系呢，来说明他对我们的那一种的关系。而所罗门跟苏拉密女，假如我们读那个雅歌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亲密的我们人所向往的一种的爱情的关系啊。我觉得这种的讲法，这个圣经的启示呢，是远超过人类所能够了解的，尤其是远超过我们中国人所能够了解的。我们人一直对神的看法呢，都是高高在上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神会爱我们像一个正常的一种情况啊，再说一种美好的一种婚姻的美好的关系的啊。所以呢，我希望今天呢，在我们的讲到思想神的话里面呢，我们特别来思想这样的一种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其实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在雅歌书才有的其实从好多方面呢，神都想来表达这种的亲密的关系比方说我们在他的创造里面假如我们留心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种非凡的一种很深刻的一种爱的关系。你看这个创造不是一个普通的一种的一个世界，乃是在这个世界呢，有好多的创造呢，是有一种供应的对人类的爱护供应的那个意识在里面的大家真的可能习而为常了，是不留心到其实我们今天所享用的饮食所有的都是从神所创造的，都是在地里面出产的。假如不是神自己的创造人的能力根本不能够用任何的滋味来把一种的食物来做成的可能你说今天很多食物都是人工来做的，其实不是的。真正的那种原料，这种食物的材料，最原始的材料，都是神自己所创造的神人只是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味更加的好吃而已我就想起了 我的太太啊，师母呢，在我两个儿子呢还小的时候，我们的家里的电冰箱呢，一定是积放满了各种的食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两个儿子呢，一下课回来了，一定是肚子饿了哈。他打开冰箱呢，就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不单单是那个冰箱充满了饮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作为妈妈的对孩子的那种的供应，那种的照顾。我觉得神对人类在创造上面呢，他的爱心就表现出来。今天人真的不单有一种的食物，有千百种的食物，还有很有营养的食物都是神在创造的时候了特别表现出来的在所创造的世界也不但有美好的供应这个世界呢充满了对人的这个渺小的人的保护那大气层的保护等等假如我们研究一下呢我们就发觉了在整个宇宙里面呢充满了保护甚至于我们这个冷跟热都是一种保护它不会过于冷也不会太热热到我们不能够忍受的这都是一种的安排所以从创造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神的供应与保护然后在圣经里面呢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神也透过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呢来表达他的慈爱大家可能读旧约圣经里面呢都发觉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呢是一个相当背叛的一个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埋怨神离开神但是呢神又一次了又一次的来把他们挽回这种一种忍耐的赦免的包容的的一种爱心呢就是透过他对以色列人这种历史也是表现出来的在所有的书信里面呢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有一卷书是特别能够表达这种的恩爱之情的那就是何西阿书里面这个何西阿先知特别的来说一件事情是人很难接受的就是以色列人就好像一个行的奸人奸淫的一个女人背叛了丈夫的女人来离开了丈夫但是呢这何西阿先知就去把他挽回过来重新的把他娶回来就象征了神对人犯罪的那种容忍虽然人背叛了多次的背叛了但是呢神还是包容人把人带回来目的是什么呢是目的是要向人类来显出那种不改变的大爱完全接纳的大爱这都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但是却是神一直要向人显明出来的到新约的时候是更加明显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钉十字架为罪人赎罪的恩典呢是完全的表明出来这个是不单是为了成就了一个救恩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呢就是神要世界的人明白他向人的爱是到达了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大家可能没有留心的一件事情了神在圣经里面呢好多的地方都说明了他的公义审判很严厉的那种审判但是这种公义的审判呢正正就是显明了那个更大的慈爱难以测度的慈爱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假如没有上帝的公义那种的慈爱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显明 因为那个公义不是为了刑罚世人。最后我们看见神的公义， 神的审判是落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这都是在圣经里面呢讲了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来说明的一件事情。神很希望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他的爱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一种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确实是真实的。到今天好像我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讲一个道理而已，我不仅仅是讲一些的圣经而已，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件事情，神那个不改变的大爱今天也愿意临到我们。虽然这是颠覆了我们整个思想的，但是呢确实是真实的。我希望呢在往后的日子大家的眼光多看看这个天地万物神的创造，他如何的显明他的慈爱。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多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来从中来看看神怎么来看顾保守爱顾他所创造的人。更加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更多的注目在十字架上，不单注目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更注意那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地方，神借着他的儿子背负了我们的罪，承受了那个审判，承受了那个刑罚，而把平安来赐给我们。那个是颠覆了我们的思想的，但确实是真实的。但今天呢，我希望进一步的来讲一件事情，那就是呢，神是为创始成终的神。神不单表达了他的大爱，其实他在我们在认识他寻找他的这件事情上也显出了他不变的爱。在我的主题，我所讲的主题是寻找就寻见。其实呢，当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发觉了这个经文呢我看看我把它这个经文呢跟我们的主题呢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主题呢是寻找就寻见。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其实不是讲寻见，乃是讲寻不见。我读一次给你们来听。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后来呢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爱的没有？其实这里没有讲一个答案，这里那些人也说没有。但一刚离开就遇见了我所亲爱的。所以呢，其实我刚才给的题目是新约的题目，是一个大体的说寻见应许。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说呢我们寻找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寻不见的。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大家的经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寻找神。我们以为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去寻找神。其实是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寻找神，就算是寻找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神。 那但是你可能说，那为什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神还是要呼唤我们去寻找他呢？透过祷告，透过读经，透过默想，透过各种的生活的过程来明白他呢？这个是我觉得是要明白哈。寻找我们神呼召我们寻找，是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他，但却不是叫我们去用寻找来证明他，用寻找来证明他是真实的。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是更认识他，但不等于我们是证明了他啊，他存在了，他是真的了。假如我们用寻找来证明神的真实的话，我们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完全了解神是谁，神是怎么样的。我们只能够寻找我们的范围所能够了解的事情，但是太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情，根本我们没有能力去了解神的。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一直以为，借着祷告，借着神听我祷告，然后我就更进一步来认识神了。神听我100次的祷告，所以呢，就有100次的经验呢，证明神是存在的，因为他听了我的祷告。假如你用这个寻找来证明神是真实的话，我们会发觉有好多的事情呢，我们还没有寻到，我们还没有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证明。然后呢，其实你用祷告去证明神的话，有一次你一定会你会失去了信心的。我的意思是说，神听了我们100次的祷告，我们病了他医治我们，我们失业了他给我们找到工作，都听我们。但是常常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的。那就是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前，当我们病得最重的时候，我们希望医生医好我们，我们希望神借着医生医好我们，我们神借着那个药物来医好我们，结果呢，我们没有医好，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离开世界了。假如我们用祷告，神听祷告来证明神的存在的话，就算神听了我们1000、1万次，我们最后还是会失望的，因为在最后一次，我们发觉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能力，也不能够来寻得见神。就好像这里说寻找却寻不见。不过呢，神却常常在我们寻找的时候，让我们更认识他。我讲清楚一点，我们的寻找不是证明有没有神，我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证明有神。我们能够证明的话呢，就那个就不是神了，他太渺小了，连我们这个渺小的头脑呢，都能够证明他的，他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会遇见他，这个好重要。这个就是圣经，这4节圣经所要给我们看到的，我们会遇见他，不是证明他。我举个例子吧。最近呢，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角声的 newsletter 里面呢，来刊登出来。我发觉在我写的时候，我已经经历了一个不同的过程了。 我在我写的时候开始了，我就写一件事情，在那个疫情中啊，在这个危机之中，其实呢，我们常常会看见机会的啊，在危机中常常会有机会的啊，我就讲一件事情，最近呢，我们角身呢，在上周。不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买了一个80亩的，风景优美、非常设备齐全的一个庄园啊，叫 Eddy Farm 啊，很好的庄园，我们已经签约买了啊，因为在那个疫情中呢，那个庄园不打算再继续下去了啊，因为这个庄园的园主，跟那个董事呢都年纪很大了，所以他就在趁着这个疫情呢，就寻找新的人去继承这个庄园的那个任务，那个 ministries。那就有人呢就把我带去见那个庄园的园主。我们就谈起来啊，其实我是好奇去那边的啊，但是呢既然去看了，那我就总是要给一个回应，给一个回答。但角色呢，其实根本没有钱呢，去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庄园啊。那但是我自己盘算了怎么回答好呢，怎么来给他一个价钱好呢，我就大着胆子了，就告诉他我们是一个福音机构，我们就没有钱去买这个庄园啊。不过呢，假如他们愿意用250万的价钱卖给我们，还有呢，业主呢，他愿意贷款150万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就有能力买到了。这等于是什么呢？等于250万，那个庄园的业主呢还要贷款150万，要等于呢我只能够给100万去买这样的一个庄园，然后呢3年之后才 pay off 啊。那我想不到呢，那个庄主呢，竟然呢愿意来接受我的那个那个价钱。因为为什么呢？他两次跟我们说，是因为他看到角生的事工，他相信角生可以继承他们的 ministries， 而且呢比他们做得更好啊。他讲了两次啊，其实事实上呢，在当时呢，有一个韩国的团体呢，愿意出价300万呢来买这个庄园的。但是呢，那个庄园的业主呢，竟然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还要贷款给我们的情况之下呢，卖给我们啊。那当时呢，我第一个观念，我是认为哦，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呢，我们捡到好东西了啊，我们捡到便宜的东西了。是在危机中啊就有机会啊，这是我第一个观念。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最重要了，我后来想了，最重要了，其实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同董事，他们要有一个愿意承担的心，才能够买啊。假如不是同工们愿意住到里面去，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呢，我也不会把握这个机会买下来的，因为我已经40几岁了，我不可能再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因为有人、有弟兄姐妹愿意去承担，我的很久的几十年的同工啊，叶牧师他愿意这样做，好，我就说好，我们去把它承接过来。啊，所以呢，后来呢，我就觉得啊，这个是除了这个机会之外呢，还要 有还需要有人愿意承担。但是当我再写下去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在整个的过程中，神在让我们遇见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不到那个原主竟然愿意来卖给我们、啊、为什么他知道我们的那个 ministries 是比他们做得更好呢、啊、我就想起了在谈论见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兄呢就顺手的把车上的一本脚生的一个刊物，我们的联刊啊，送给这个原主看啊，我们还不为意啊，他真的看了，所以他了解我们的工作。我相信是神在他的心中动了善功，所以他宁愿卖给250万的，都不卖给300万的啊。这个绝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啊。还有一位弟兄啊，看见那个原主愿意这样来卖给我们啊，在签约的时候，他愿意主动的，他愿意免息贷款25万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给业主 10% 哈、啊，来做一个签约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假如只需要卖掉我们一个旧的房子80万呢，我们就可以成交去买下来了。好像这件普通的事，神是借着一个过程，慢慢显现他在我们的那个事工那个努力的过程中遇见他啊。其实不是第一次了，我在脚生的事工里面呢，好多好多次，当我努力向前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遇到他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能力去寻找他，但是我们仍然去寻找他，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寻找的过程中呢，我们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我们遇见他。所以我们要继续祷告，虽然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呢，神不一定听我们祷告的，有些事情呢，神不一定来按照我们所想的来帮助我们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假如他每一件事情呢都听我们的话呢，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因为他有他的意念，有更高的意念啊。不过我们还是要寻求。不过呢，在这个地方我想大家留心一个地方啊，第一节啊，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当我第一次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观念我就想，你当然寻不到了，因为你那么懒惰，在床上寻求，怎么会寻得到呢？啊，所以我是从一个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一种观念呢来看这个圣经。但是当我在思想下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正常的，在夜间躺卧在床上的时候，当然是在床上寻找了，我所心爱的当然是在我的床上了，这个是很自然的嘛，假如在夜间在别人的床上寻找才不好啊，在自己的床上寻找是很自然的，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个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都可以在理所当然的情况上寻找到神，但是呢，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也有些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个理所当然的情况里面呢继续寻求的，尤其是在属灵的事情上， 我们是需要有进步的，需要有一种突破的一种思维的，啊，我们不能够单单在床这个有限的范围上去寻找我所亲爱的，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在属灵的路上呢，其实是多彩多姿的，有些事情呢，你必须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欢呼户处来寻找的。不过呢，在这里呢，就算是这里呢，也不一定寻得着，啊，也找不到。不过呢，在继续找的过程中，离开那个床，继续的向前找的时候呢，最后还是遇见了。但是假如我们永远在那个床上的话呢，那我们就没办法遇见了。但是呢，确实有好多基督徒，好多人，好多所谓属灵的基督徒，其实让我们一种感觉呢，他们十年二十年呢，都是在床上寻找，很享受那种在床上的那种生活，啊，没有去寻，没有去起来，没有去城中街市上欢呼处寻找，所以很少机会好好的遇见，神。我也举个例子吧，啊，也许，大家就会更加明白了。我们在属灵的这个教会里面啊，在属灵的一个团契里面啊，我们都常常听到一句话，好，我来看看神怎么带领我，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啊，看看神的旨意怎么样，这个当然好重要了，要神的带领，要了解神的旨意，当然好重要了。这个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在尤其是在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在圣经的道理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但是假如你信主几年呢，十几年呢，几十年呢，你还是把这句话挂在口头上的时候，听起来好熟灵，但是也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面了，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写在圣经里面了，我不是说，读圣经就不需要寻求，也不需要等候，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有很多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的所了解的道理里面呢，一听就明白了，一听就知道了，哦，这就是神的心意，我立刻去做，这就是神的旨意，我立刻去遵守遵行。我的意思是不要总是把，神的那个旨意挂在口头里面，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我有一位同学，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同学，非常好的，我好欣赏他，好认真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真的最近，我真的忍耐不住了，因为他很快要毕业了，我就跟他来讨论他的将来的工厂，将来的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我心里面呢觉得，啊，这个是很适合他，我也看出他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很适合他。好了，讲完之后呢，我以为呢是100%了，我们就这样说好了，我们就向前走了，我们就定下来了，但是最后他还加上一句，好，老牧师，等我再祷告一下，等我再，看看神的旨意，看看神，怎么带领我。哎呀，我就觉得好失望了，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的态度并不表现、假如我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是一个要向来用他的人的话，当我看不出一种的好兴奋、好喜悦、好喜欢的那种感情的时候呢，我会打折扣的。我不晓得大家弟兄姐妹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寻求神，但很多事情呢是、应该要做的话，我们就踊跃去做，我们就带着喜悦的心快快乐乐的去做，不要在那里等啊等啊等。那种等的感觉呢，是让我们觉得没有诚意，没有热情、没有动机，没有动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一定是很好的。有些事情呢、可能不一定是那么顺利的。有时候当我们想、哦、我们要等候神，当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的时候，其实在潜意识里面，就我要保障一点，我要知道神的带领是真的是清楚的，那才安全。假如呢不是神的旨意呢，就有麻烦了，所以我好战战兢兢的，我要寻求神的心意。那意思是说，你不可以错啊，神啊，我寻求你了，我百分之百的寻求你的心意了，我是不能够有错的，你不能够让我有错的，这个不对的。在人生里面，常常都有失败的，常常都有挫折的，就算是最好的事情，最应该做的事情，你做的最对的事情，都会有挫折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传道人不曾经经历过失败的，没有一个人不曾经经历过低潮的。就算是神的旨意带领了，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多时候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一种环境的安排，按照内心的那个感动，好，这个好，我就走上去了。然后在那种困难，在那种挫折，在那种失败又起来的过程中，我们就遇见我们的上帝。我觉得这个是好重要的、啊、所以呢，其实我的题目呢应该是寻找就遇见、啊、我不是说寻找就寻见是错的、啊啊、但是寻找就寻见呢还是一个初步的情况，因为到寻找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会寻不见的，因为我们能力有限，知识有限，智慧有限啊、所以到一个地步了，不是我们寻找到，乃是我们遇见、啊、所以呢，我们的题目应该是、寻找就遇见、啊、不过呢，寻找就遇见呢，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最正确的题目，在一个、救恩、啊、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也不是这样。为什么我说不是这样呢？因为呢、我们都有一个经验，有时候我们的灵性的情况到一个地步，我们连寻找神的那种力量都没有，连寻找神的那种意愿都没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属灵的低潮。有时候我发觉我有时候低潮到一个地步，我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就算我勉强自己跪下来好好的来祷告，我都发觉我不晓得怎么祷告，我都发觉我祷告不出来、我只能够念一篇诗篇、只能够安安静静的沉默在哪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不单是连，不单是一种很疲倦，是这个属灵的能力的低沉，有时候我们甚至于是故意的不祷告，故意的离开神，故意的向神请假休息一段时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时候甚至不是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甚至是背叛神的，不相信他的那种情况。其实这种的情况呢，在圣经里面呢都可以找得到例子的。比方说我们连寻找神的那种力量都没有，你从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呢，你就看得出来了，他们非常的失望，他们想到他所相信的、依靠的、认为最有能力、最带给他们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断气了，埋葬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好失望，连寻找的力量都没有，他就愁愁闷闷的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个耶稣来亲自的来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都不晓得那是耶稣啊，走了好久才醒，在那个圣餐的时候才醒觉起来，哦，这就是耶稣。他们落在这样的光景中，连寻找都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耶稣亲自的来走进他们身边。所以是他们是不是遇见耶稣，应该是被，他们是寻找，他们是被寻见的，他们连寻找的力量都没有，他们是被寻见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彼得。彼得他到一个地步，他跟门徒说，我打鱼去了，他连寻找的意愿都没有，是故意的打鱼去了，走回他的老路了，根本不想在这个属灵的路上再努力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要准备打退堂鼓了，算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聚会了，算了，我不再寻找了。彼得就是这样啊。但在那个时候在约翰福音21章，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也亲自的走进他的身边，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且是三次，然后把羊交托给他，把任务交托给他。耶稣寻找他，彼得被寻见了。第三个例子呢，大家一定清楚了，这是背叛的保罗。保罗在当时所走的路是背叛的路，是极端的来抓基督徒收在监牢里面的。所以他在难怪他在罗马书第五章这样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爱我们了。就是他讲他自己在背叛中，不要说寻找了，甚至在背叛中，耶稣亲自的来向他显现。弟兄姐妹啊，这还是我们的信仰最独特之处。我们信仰中 最独特的处的地方，不是说我们寻找就寻见，不是。我们应该寻找，但不一定寻见。我们寻找，我们是遇见，这是我们真实的经验。但是呢，最精彩的地方是，当我们连寻找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主耶稣亲自的来寻找我们。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保持的态度是什么呢？不要放弃弟兄姐妹，不管你的人生的情况落在怎么样的情况中， 保持一种简简单单的微小的信心，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心来向着上帝，我们稍微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微弱的信心，神还是会抓住这样的信心来让我们遇见他，来找到他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雅各 这段的圣经哈。我希望呢大家不要放弃，不要失望，让神有机会来找到我们保持在这个属灵的路上寻找，不断的寻找，在那个寻找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 就不断的成长了。我们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觉得，我还是在一种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不敢说我对这个对神有100%的认识，我还是有好多不知道的地方，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寻找的过程中，我常常可以遇见，在你知道，在我属灵的生命中，我可以好多故事，好多的 story 哈，好多的故事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是怎么遇到上帝的，我是怎么来了解他更多的，这是我们真实的信仰。求神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简单的祷告，神啊，把我留在你的属灵的路上，让我认识你更多，我愿意被你自己所找到。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来告诉我们，你是爱，深爱我们的，在我们愚昧无知的时候，你仍然愿意来抓住我们，愿意来教导我们，愿意来引导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神啊，我在这个时候把南康州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他们打开电脑，愿意在 Zoom 上来聆听这样的一个信息，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这就是表达了他们那个寻找的心。主啊，虽然我们的智慧能力是那么的渺小，但是主啊，愿你按照你的应许，寻找的就寻见，寻找的就遇见，寻找的就蒙恩。主啊，求你这样来帮助祝福弟兄姐妹，兴起他们，也成为在这个寻找的路上的一个见证人，让那些其他愿意寻找的人也因为他们的缘故来更多的认识你。主，愿你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